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困扰的还是蛮多的，咱们这个2080个人里头啊，63%。都是说还是需要帮助的。然后有38%的人说自己最近，我们说还特意强调的是最近曾经体验过一个压力啊，38%的人是说我最近自己体验过压力，36%的人呢是说我知道我的某个朋友或者某个亲人someone I know 哈，我知道的人那个最近体验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是相当高的比例了。然后有27%的人说我听说过，我未必亲自看到哈，或者但是我听说过，我知道的人，我知道的某一个很具体的，不是瞎听的哈，我听到有具体的自杀的中国的那个 Chinese Australian 哈，中国在澳人员有自杀的，27%，这个比例也是相当的高了，那么这么多38%的人都自己感到有压力哈，但是只有这里头有63%的人说根本就没有寻求帮助，
他们是觉得自己有问题不愿意说，还是说他本身就很回避这样？
没有寻求帮助的最主要的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那个调查结果呢是两个，就是最排在最前面的哈，第一个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援助。
其实他们还是想去分享，想说出来的，但是可能对于本地的服务不太熟悉。
对，有61%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这样的帮助。然后呢，就是缺乏语言
啊，就是他们在语言沟通上有障碍的。
对，你知道在精神科 psychiatry 这里哈，你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新州的这个卫生部门是提供那个translator 的，提供译员翻译的。但是心理啊、精神啊这些
很难去传，
很难去传。对
对对对，
用语言是很难的。对对，
也不想第三者去听吧。
对对对，我觉得这方面是很有。
对
就本身感觉自己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就需要很大勇气了，
没错，
然后再请一个第三方翻译上，可能这个就是意思表达上不够到位，再加上真的就又多了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心事一下子。
没错，这个保密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毕竟华人的群体还是相对比较联系紧密的啊，这个
圈都这么大，
保密是必须要求的。对，然后如果有好的服务的话，
确实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语言和文化上能够理解，这是最重要的要求。然后下一个就是保密。
但您的这个报告哈，采访了这么多受访对象，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表达他们自己有寻求帮助的需要。那您这个报告都发现他们所需要寻求的帮助的关键都有哪些呢？
最高的，占最高的，将近35%的多重选择的，因为我们不是唯一选项的，就是你可以把自己认为重要的这样的选，
对，这样比较现实。
所以最排在最前面的呢是担心子女的教育和子女的成长，
育儿问题，
孩子的教育啊，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啊，以及以后亲子关系的建立啊，因为这个文化差异在亲人之间，在孩子之间，将来如果两个人不能互相理解了，
是
不能深入一点的交流了，
是
这确实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尤其是咱们中国人更注重家庭内部的这个交流和理解嘛。
除了像精神上的一些沟通以外的话，包括可能最实际的就是生活开支，上幼儿园、上学，各种生活开支都跟育儿有关系，所以真的育儿是一个覆盖面蛮广的，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大问题。
对对，这是排第一的育儿问题。排第二的呢是工作场所的压力。
工作场所压力，
对
okay,
对，这个我们没有再细分啊，也许是薪酬啊，也许是工作关系，那个语言的一些障碍，也许对吧？那也许同事关系，对吧？
对
啊，也许同事关系可能是不是不好融入，还有你像提升的压力，比方说是不是有玻璃天花板，
对，
或者甚至是不是会有种族歧视，那这些都在工作场所是常见的，你想纯中国人的办公室或者纯西方人的办公室还有 office politics 呢，对不
对？
还有办公室政治呢，如果再加上种族不同，
对，
语言不同，那这个会是比较
对，
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件事，
应该也冲突吧 ，cultural clashes，
哎，对，
肯定有，对
对
对，所以这是排名第二的，就是工作也不是那么舒心的。排名第三的呢是经济压力，
经济压力
啊，那这个经济压力我们就没有再细分了，
嗯
嗯，
但是我们可能也想象得到吧，
嗯，
房贷啦，
嗯
啊，各种各样子的，对，
嗯，
经济压力，
嗯，
这是排第三，啊，排第四的。前面都是超过了30%以上的，
嗯
嗯，第四位的呢是将近25%的人都回答了婚姻问题，
婚姻问题，啊，
亲密关系啊，配偶，婚姻，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排名第五的就是如何能够融入。这个澳洲的新环境，
新环境，
对，
嗯，
对，这个听起来呢，可能是更多的新移民，
嗯，
他们答的，
嗯，
但是我想也未必新移民，可能有的人可能待了很多年，也未必能够真的融入，或者还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剩下的呢，就是你像跟父母，或者姻亲，就是跟那个公公婆婆，或者是跟岳父岳母，
这个我估计也可以跟这个第一个问题育儿联系起来，
他人
心了，对，也是看孩子或者矛盾。
对，那个我曾经在好几个华人社区，在 Hurstville 啊，什么地方都讲过三代育儿，
对，
隔代育儿遇到的问题，
拼命点头。
对，尤其是大陆来的年轻父母，有很多人本身是独生子女的，
嗯，
对，
这一代，他遇到的问题就更麻烦了，
对
对，这是排名下一个的。再下一个呢是学习中遇到的压力，这个可能是我们调查到的留学生啊，学习遇到的压力，再下一个呢就是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挑战啊，好像自己的去应对去处理的能力不足，
自信心不够，
自信心不够，能力可能也确实不够，尤其要是年轻的哈，本来在社会上刚刚踏入社会，可能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下一个，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比较难和国内的家人或者朋友有更好的沟通和联系，
这个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地域距离上，也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是吧？
我觉得也有，因为现在微信啊什么这些很方便了，不像当年，真
的
是隔绝，
应该就是可能沟通起来也会很方便，那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距离感，你觉得？
那可能就是社会心理因素了，比方说长期累积的父母对自己可能是期待很高，花了很多钱，甚至有的可能倾全家之力把你送到澳洲，但是澳洲也并不是天堂啊，怎么学完呢，什么的。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是还有家庭在马来西亚嘛，除了微信跟 Skype 以外的话，很多时候当我听到家里有一些消息，但是我本人不在的话，那也是会做成一个小小的压力，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生活内容都不一样，我感觉就好像我去参加我中学和高中同学的这个就同学会一样，大家不在一个城市，甚至不在一个国家生活，所谈的共同的话题都不一样了，
没错，
就即便感情和在，但是大家的生活的交集特别少，
疏离感，
疏离感，
对，
有种感觉。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失去了我在这么远的地方，就会失去了一些家庭的温暖的一些的一些 feeling 吗？或者怎么样？对。
而且你去刻意的打电话联系的时候，那说的都是意识层面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
那我们有很多可能就是平常的一个微笑的交流，
对对对，
是吧？这一起说，哎，你吃个什么呀？喝个什么呀？虽然说的是吃喝，但是你接受到的那些信息，可能是对我的关心，对我的什么的。那你不可能在微信里、电话里、Skype 里还说的絮絮叨叨这样子的。
对
对，
嗯，
所以这一部分的丧失确实是一个挑战，
对，
可以这样说吧，首先应该是我们叫 raising awareness， 首先要了解知道，
要承认，我们要
承认，对，要知道说哦，有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因为调查问卷反映出来的哈，和我们的常识一样，就是华人基本上还是跟朋友和家人去说自己的问题，
是
这是首选的，对，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了一些知识以后哈，我们可能就在劝解自己的朋友或者劝解自己的家人 家人的时候就能说得更到位一点。
嗯
啊、
嗯，
那以前可能就是哎呀没事儿啦啊，开心就好嘛。
嗯、
那我明明有事儿，你这样说没事儿，你是否认和拒绝，我可能并没有真的得到安慰，
嗯、
我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
嗯。
但如果你要是知道这些的话，你可能说啊没关系，我们想一想怎么去面对。
嗯，
这可能就是在熟人中间获得的支持都不一样。
嗯
对吧？
嗯
那你像你要说婚姻问题，比方说、
嗯、
咱们中国人说宁破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我们可能都是劝和说哎呀你要什么，
对对对，
但是也许他真的有自己并不为人知的一些个重要的问题、
嗯、
比方说家庭暴力，
是
很多人家庭暴力是不跟人家说的、
嗯、
对吧，
嗯
怕面子的问题啊什么的，所以那也许我们更好的回答不是说大家都一样都凑合过吧、
嗯、
这个其实未必是安慰，
是
但如果你说那我们有面题有问题就要去面对啊、
嗯、
有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啊，我们能、嗯、我们会支持你帮助你的，
嗯
那你有了这个知识这样的去劝解，
嗯
和没有这种意识去劝解，
嗯
就首先就会不一样，
是
啊、
是，
所以如果能够在华人社团中，
嗯
华人社区中咱们能够去更广泛一点的去传播这种知识，
对
啊、不要把说哎有了心理问题就是疯了、
嗯、
病了、
嗯、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嗯、
那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羞耻，
嗯
啊我怎么能抑郁呢，啊我怎么能那个什么呢、
嗯、
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嗯、
但如果我们要是去说大家都知道这很正常啊，
嗯嗯
啊这去看一下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医生、
嗯、
是正常的、
嗯、
是证明你的生活质量的、
嗯嗯、
如果这种观念建立起来、
嗯、
就会更好，
对
我的观察是年轻人中间这种观念已经越来越那个就是广泛了、
嗯、
很多人都这样想了、
嗯、
并不觉得这是怎么样，
对
但是四十岁以上的吧还是年龄越大越会觉得你要什么要看心理医生，你没有病、
嗯、
你还会这样子、
嗯、对对对，其实我们像从疏导到解决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第一步其实蛮重要的，鼓励他们说出来、
嗯、
就是一个愿意去倾诉、
嗯、
另外一个愿意去倾听、
嗯、
其实我觉得相信对于很多这种想要去倾诉人的话，他不见得真的是要寻求一个答案、
嗯、
而是寻找一种可以信任的一个倾听者、
嗯、
他能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嗯、
释放出来、
嗯、
其实我都觉得可能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是解决一半多了，
对啊他觉得自己不孤单、
嗯、
他觉得人家说哦真的呀你说的
对
呀、啊、而不是说哎别那么想，
是
不用也不用自己藏起来吧，
对
那个压力会比较高，如果我说我想说的东西都没有人认同的话，那力就肯定比较高。
对，那说到这里的话，就非常感谢贝友今天也可以来到这儿哈，来分享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哈。
嗯，
谢谢。
对，那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也是来澳洲的移民是吧？很多
我是来澳洲念大学的，
嗯，
是大概有十八九年到十年的时间吧，就是留学生。
嗯
啊、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
嗯
那就也没有想过，因为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我的年龄已经叫做他们叫做 mature age student， 就是有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也工作过了，在别的，我是从马来西亚去到新加坡工作大概八年过后、
嗯、
才会来到澳大利亚来念书，也想到哎自己应该比较成熟了，应该也可以负担这种自己独立的一个去生活的，自己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想到就是往往就是我还是学心理学的呢，就出了问题了，就是很就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有事情不对，我很多朋友，但是我往往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就是好像为什么会沉了下来，或者是觉得很孤单，那就是人家在外面笑我，我就是好像里面一个 robot 在里面在看这个世界，为什么人家大概就这么开心，为什么我就开心不起来了，这有这那种状况，
那当时有没有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觉得就是这样的生活是不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失去了新鲜感，还是说可能对当时的一个方向有点迷失，
很多时候就是现在想起的话根本就没有 什么去想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存在。很多时候就是讲，哎，你就闷闷不乐，就这样了，每个人都有了。但是啊，开始觉得自己有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重的时候，就是开始我吃了很多东西，就也想把它们吐出来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哎。自己也学心理学嘛，觉得哎，这种行为好像是不应该的，那就讲哎，那可以怎么样去恢复这种事情呢？那我也没有想到，没有很难去想象，就是自己有问题，就是那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讲没有人会想到自己有问题的，那一点，当我自己想到我自己哎，好像有些问题了。那要怎么解决呢？一直在想，也想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踏出第一步。就是那时候啊、在 uni 在大学还好有那个 student services， 就是那我就过去了，就想哎我想我好像有些问题，我想问一下，也不会去想哎是有心理问题或者什么，就是讲哎有人可以跟我谈话吗？就是我需要一些啊、补助。的 support，
在这里有可以问个问题，为什么当初既然要迈出第一步想找人倾听的时候，为什么不是找亲朋好友，而是选择学校？
他学心理学的，
就觉得老师的这种解决方案会更加学术。
应该也是第一，我旁边没人嘛，就是自己一个嘛。就是虽然是有很多好友，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好友，你就是想，哎，他们就是去玩的，去喝的，去。
狐朋狗友，
对，就不想
打扰人家，
对，
打扰人家就是好像另外一点，就是自己也是学心理学的时候，就这样跟人家讲你自己有事情的话，你也自己在学心理学的，不是很有一个矛盾，
对，
就是讲哎，不是很好笑吗？
对，
有点没面子是吧？人家说你学心理学的，你怎么自己还有问题
啊？就是有那个问题，
那不跟外人说，还有家人，还有爸妈，还有兄弟姐妹。
那爸妈的话，我已经二十来岁了，那时候
不想给老人家增加负担。
不可能去哭诉了或者怎么样。
对，就是我往往就是这样，你在想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人这么远了。你二十来岁，自己一个人这么远了，你跟爸妈讲，或者跟叔叔婆婆，或者跟谁来讲的话，他们心更疼。
对，鞭长莫及，只会在更远的地方，就是更着急。对，
所以我走出了那第一步的话，那就是也可以这样讲，救了我吧。我真的不懂，如果他没有那一个辅导人在那边的话，辅导师在那边的话，我也不懂今天的我会是怎么样。
那个我们有两句话可分享给大家哈，一个呢就是健康的人不是没有问题的人，而是能够恰当的应对问题的人。因为你要是仔细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生活其实很被动，因为你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发生什么问题，完全不是由着你的意思来形成的，对吗？
对，
你都不知道就怎么就发生这些事情了。 对，所以你要是指望说哎，我的生活特别幸福，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矛盾都没有，那稍微有点事情你都会很难受的。
对对，
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就是很有可能啥事儿都有。那关键是我怎么去应对。
对
啊，我是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哈。
对，
但是呢是记住是要恰当的应对。既不是冒犯别人的，我由着性子自己的。但是呢也不能太压抑自己，老是考虑这考虑那，但是呢把自己给委屈了。
对，
那个谁 Bill， 你听起来哈就有点是太懂事儿了。你又不想打扰长辈，又不想打扰同学，又不想什么，就都是自己这样子。
对，
所以那你的应对方式，虽然别人会很喜欢跟你交朋友啊，你看他不给我惹麻烦，还这个，但是你自己是不舒服的。
对，
那这个也是需要去调整的。
对
啊，这是一个话。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看电视啊，看电影啊，就是啊，一个重大事件发生，这个人崩溃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哈是很少的。
积攒的好，
其实都是微小精神创伤的积累，
都是累积的，
都是累积，一点一点累积的。那我这边工作上我可能算了，我吃亏一点，生活中我忍让一点，这里我怎么一点， 慢慢慢慢的，就像贝欧说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自己就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了。
对，
因为你是确实是点点滴滴的就觉得我已经努力了，但是总是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结果，对吧？然后慢慢的就我们人是要自救的，人是要希望自己舒服一点的。那有的人是抽根烟，有的人去打游戏，有的人可能就是吃东西，我吃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好一点。这些方法呢也都对啊，有的人可能就去旅游，那这都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办法，喝点酒，还有人赌博，但是一旦当这种行为过度了，那就过了一个正常的范围了，那就成了症状问题行为，然后最后发展成症状。
就像您说
的
一样，其实说很多我们来排解的时候不见得非得要去追，就是去追本溯源，要去真正搞清楚问题到底在哪里，而是可以选择一种疏导的方式，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像很逃避，就像您说的一样，
早期可以啊，
任何一种习惯然后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但这样子会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吗？
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当我们就是特别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先缓一缓，但是我并不是躲开了，但如果一旦就是到了说我就什么事儿我都是靠喝酒，那就完了。所以心理的障碍哈，它跟生病还不太一样，生病我肚子疼就是疼，不疼就是不疼，而这个心理的问题呢，谁都有抑郁的时候，谁都有生气的时候，谁都有自卑的时候，谁也都有好像任性的时候，关键就在这个度，有一个线，这个线在这线这边就是正常，但有的时候你的行为真的太过分了，那就过线了，
也是要自己思考，去思考，就是好像我觉得我比较内向吧，就是讲我有很多思考，就是也是有可能从心理学了那边学回来的，因为你思考 reflection， 我们就是叫做 reflection 跟 resilient
反思
跟 resilient 就是讲
弹性度
跟反思度，你有了那些的话，你知道哎，我本来是这样的，现在过了那个线，那肯定就是有去想一下，
对，
有什么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出了什么不同的东西，
自我觉察，
对，
就是说如果你能长期保持自我觉察，能经常自己反省一下，你看有的人自己也会经常量个体温什么的，跟躯体疾病有一个比较嘛，但是哈，这种自助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就不行了，就好像我们自己不能拎着自个儿的头发把自个儿拎起来一样，对，你前面的其实我们都是在自己帮助自己嘛，但是呢人的认识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盲点，然后从行为上每一个人的能力也都是有限的，然后从这个生活经验上来说，你再见多识广的人也可能有一天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在有一些时刻你就要知道光靠我自己不行了，需要外力的干预了，那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干预嘛，
对，
这个不见得到自杀的时候才打热线，
对
我可能哎呀这两天跟老婆吵架我就想我也不知道我该做的都我能做的都做了，
对
为什么他还不满意啊，那我可能打个热线问问，就是所以这个自我觉察和前面我讲的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情况很重要，那因为我自己就可以那个评估一下了，就是我虽然不能给自己诊断和治病，但我知道我是去自己买一个药就可以呢，还是我得去挂号了，
对
我得去医院了，我至少能知道我应该采取哪一个行动，而不是说一定要我自己都判断我是不是抑郁症，那不至于的，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咱们就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说跟如果有人来跟我们分享说他有自杀的倾向，那我们其实作为普通人会吓一跳，但是呢我们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您觉得可以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继续跟这样的人进行沟通，可以让他去就是能够重整旗鼓呢？
我不建议非专业的人去做那么深刻的东西，你能告诉他说哎要重视起来了，不要那个隐藏着不要担心我们会说背后说你议论你，一定要去找专业人士了，就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无论是自测还是评估家人和朋友哈，其实有几个很简单的办法，一个呢就是时间长度，那我们今天阴天我可能大家都情绪要低落一点，对吗？今天艳阳高照我们情绪就都高一点，每个人都会这样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在长达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内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很低沉很消沉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间跨度就太长了。
嗯嗯，
明白吗？
是是是、嗯、
所以时间跨度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
嗯，嗯
但是如果他长达一两个月都是在暴饮暴食、
嗯嗯，
或者长达一两个月就
都不吃
都不吃，
嗯、
那这种情况就要引起注意了。
嗯嗯，
所以呢，嗯，很简单，第一个就是看长度，时间长度。
嗯, 嗯,
啊,
嗯
啊，第二一个也很简单，就是看这个程度。
嗯。
那我们被人冒犯了肯定都很生气，
嗯
嗯
啊，或者有的时候就很自卑啊，我们没有争过别人啊，别人家的孩子上了精英学校了，我家的孩子没考上啊，我们会觉得挺难受，那人人都会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他的反应程度太过分了，
嗯，
就难受到已经就是要自残啦、
嗯、
要去头撞墙啦、
嗯、
啊，或者他已经就是焦虑的都睡不着觉了、
嗯、
啊，要那个暴怒的都把屋里的东西都砸了、
嗯、
生气是生气、嗯、那你都已经不计后果的砸东西了、
嗯、
那这个程度太过了、
嗯、
啊，所以一个是时间长度，一个是他的反应的程度、
嗯、
他的 response 有点太过分了、
嗯、
啊、
嗯、
第三个指标，前两个指标我们能抓住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嗯、
第三个指标就是是不是他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办法了。你看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这老婆怎么又生气了，我觉得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嗯、
是吧，该买花也买了、
嗯、
该请吃饭也请了、
嗯、
生日也记得什么都做了、
嗯、
他怎么还这样呢、
嗯、
那也许是我还有没做到的、
嗯、
那也许是他有什么问题了、
嗯嗯嗯
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我已经我能够能力范围之内的我已经都发挥了，
嗯，
还是没有解决，
嗯，
这个问题长期停留，
嗯
嗯，那我要去找外力帮助了，
嗯嗯，
所以其实这三点也挺简单的，
是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是把病治好了，是把人治好了。
是
啊、但是有一些疗法实际上就是光看病，但是有一些疗法就是我看更看重把这个人的整个的人格、
嗯、
他的行为模式、
嗯、
整个他的人格的特征、
嗯、
给他处理好。
嗯
啊，那后边就回到了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我都能应对了。
嗯
啊
嗯，
因为你不可能帮他解决所有问题、
嗯、
你是要教他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嗯嗯，
就是受人
对
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对，说到这儿的话、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挑战的过程，就像您说的一样、
嗯、
您可能需要改变他的三观、来帮他重新树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观、
嗯、
这样的过程怎样来做我觉得会蛮难的。
不
通过这样的沟通，
不没有到那么难、
嗯、
人家已经固定了、
嗯、
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导别人怎么生活、
嗯、
内向有内向的好，外向有外向的好、
嗯、
那同样内向有内向的不好、嗯、外向有外向的不好、
嗯、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嗯
所以他怎么样生活，他为什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去做了、
嗯、
他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针，没有问题，
平衡就是说
我们只抓问题
okay,、
就是他为什么应对出了差错、
嗯、
他的应对方式明明出于好心，明明用尽了全力、
嗯、
为什么得到的结果不是他预期的、
嗯、
我们关键是去看这里、
嗯、
就 conflict, 我们关键看他的冲突和问题、
嗯、
是怎么出来的、
嗯
把这块解决了，那路上我们走到路上有个阻碍，我们把阻碍解决了他就走路了，
嗯，
而不是我们去带他走路。
嗯嗯，首先第一步还是要比较积极的肯定他的这个存在的哈、嗯，就不是说要把他的这个基础都否定推翻，这样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否定哈、嗯。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
嗯，
他一定是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还都是好的，
嗯，
哪怕就是说家暴的、大男子主义的、
嗯，
那他这里头也有一个就是我要显示力量，
嗯，
我想证明自己，
嗯、
那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你的方式。是、
嗯、
你对他人的那个伤害、
嗯、
在这块是出问题的、
嗯、
那我们要去看再一层一层的剥，我们叫剥洋葱、
嗯、
再去看那你为什么就要采取这种方式呢、
嗯、
你又不傻、
嗯、
对吧，那他有他的一个理由、
嗯、
也可能是认知上的，也可能是行为上的、
嗯、
也可能是情绪、
嗯、
情绪上他冲动你控制不了了、
嗯、
那我们再往下播，那又为什么这样呢，那又为什么样呢、
嗯、
可能最后播到核心点、
嗯、
给他怎么处理了、
嗯、
所以这是非常专业的、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的。
你刚刚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可以再探讨一下，就是说让我们去相信哈，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没有坏人，但是
不不不，我们说的是他的出发点，
出发点对，
没有人存心想说我是为了把他给搞坏才怎么样，
但是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存在的话就是存在一种阴谋论， 就会觉得这世界上好人不多，谁都要害我，那我只是从这个比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遇到这种阴谋论的，我不能说患者或者这样有需求的人的话，您怎么来疏导？
那不是已经是迫害妄想了吗？
怎么办？两位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个要看他给我具体的例子，以及呢，我要看他为什么形成了这么负面的东西。
嗯、
他可能是经受过几次人生的负面的经历，背叛啦，被什么啦。那么那几次经历中，他自己形成了什么样子的观念和理念？然后他把这个观念理念呢又泛化了。明明是他的几次个别经验，他把它泛化成全世界都如何如何，这是就简单的这样说哈。但是那他怎么那么就愿意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呢？他凭什么要告诉你呢？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专业上的训练了，我们怎么建立信任的关系，怎么样能够通过我的问，因为谁也不会特别主动的说，通过我的问，然后包括他说中露出来的一些漏洞，那我怎么去继续问？那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跟他共鸣啊、共情啦什么的，但也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挑战一下他的。你刚才是那样说的，但是又这样说的，怎么回事？我们有时候要 confrontation，我们的办法，专业办法很多很多，所以要长期的专业的培训还有督导，我们这个职业每年都要继续教育学分和督导，每年都要多少多少小时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轻易就可以做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咱们也提醒一下华人朋友，有一些个比较二把刀的，或者就是这个说自己如何如何的，我们还真是要小心，因为这个还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做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